中共的地方财政已经这么紧张，习近平为什么还不缩编减员？今天我们从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开始聊。现在中国地方财政到底紧不紧张？普通人已经不需要再看什么宏观报告了，很多人从自己身边就能感觉到。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学校压缩经费，医院要求自负盈亏，公交线路减少，基层单位削减奖金，全国各地开始清查过去几十年的税务问题，到处找企业补税。罚款、收费、查账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些地方连公务员、教师和事业单位人员的津贴、绩效工资都开始明显拖延。房地产下去了，土地卖不动了，地方政府原来最重要的一块收入来源迅速萎缩甚至消失，经济明显放缓，导致企业利润暴跌、税收锐减，财政收入整体承压翻倍。与此同时，地方债务问题也在持续累积并逐渐显性化。截至2023年，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约40万亿元人民币。若计入融资平台等隐性债务，部分估算已超过60万亿元。这些还只是不同口径下的官方统计结果，实际情况远远超过60万亿。总体来看，地方财政压力已经非常紧张，缺钱已经成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普遍现实。那问题就来了，地方财政已经紧张成这样，习近平为什么仍然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缩编？为什么不裁减大量行政人员？为什么不处理不断膨胀的编外人员？为什么不把已经失去人口的县城、乡镇和事业单位真正缩小？要理解这个问题，不能只停留在该不该裁人的直觉判断上，而要先看一个被频繁讨论的数据结构，也就是所谓的7:1，即大约7个城镇就业人口供养1个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张军、马新荣和刘志阔有一篇研究，根据多种公开统计资料。对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结构和地区分布进行了估算。研究发现，中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持续增长。2004年大约5212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6846万人，16年增加了1634万人。2020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口大约4.62亿，用城镇就业人口除以财政供养人员，大致相当于每7名城镇就业者对应供养1名吃财政饭的。但这里必须先澄清一个关键概念：吃财政饭的不等于公务员，它的范围更宽，既包括公务员，也包括事业单位人员、大部分编外人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也就是说，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退休人员以及由财政承担工资或补贴的合同工、派遣工都被纳入这一统计口径。因此，7:1并不是在说7个普通人养1个官员。而是在说一个更广的财政关系，在城镇就业人口里，大概每7个在工作的人就要供养一个需要财政长期发工资、发养老金或者相关支出的人。说白了就是，真正干活赚钱、创造产品和服务的人，在养着一整套越来越大的吃财政饭的人。这套系统本身不直接创造财富，它不生产东西，也不赚钱，它做的事情就是把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钱再分掉。再花掉，再维持下去，这个数据真正值得警惕的不只是6846万人这个数字，而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朝哪个方向变化。一边是创造收入、缴纳税费、缴纳社保的人正在明显减少，另一边是需要财政长期承担的人仍在增加。增长最快的并不是新增正式公务员，而是退休人员和编外人员。2004年财政供养的退休人员约1468万人。到2020年增加到2687万人，增幅约83%。到2020年，每10名财政供养人员当中，接近4名已经是退休人员。哪怕从今天开始，一个新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都不增加，中共的这个体系的退休负担仍然会继续扩大。同时，编外人员也在扩张。2004年由财政负担的编外人员约215万人，到2018年增加到442万人，已经翻倍。很多地方政府受正式编制限制，就通过劳务派遣、政府购买服务、临时聘用等方式继续扩张。表面上看，公务员编制没有明显增加，实际需要财政长期养活的人却越来越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长期存在只进不出的特点。人口增加时，机构会增加；城市扩张时，学校、医院、行政部门会增加。上级增加一项任务，下面就增加一个办公室、一批人员和一套考核。但人口减少以后，原有机构根本没有同步退出。过去20多年，中国人口大规模从东北、西北、中西部县城流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很多县城年轻人走了， 学生减少了，企业关闭了，税源萎缩了，但当地的党政机构不会因为人口减少就消失。教育局还在，宣传部门还在，统战政法系统还在，街道社区和各种事业单位仍然在维持。结果就是人口流出地区不减，人口流入地区继续增加，全国财政供养总规模越来越大。很多人口持续流失的地区，财政供养人员占当地就业人口的比例反而更高。最后，一个地方会逐渐变成真正能够创造税收的企业越来越少，依靠财政发工资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些财政工资又越来越依赖上级转移支付。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习近平不缩编？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中国在财政压力较大的时候，曾经进行过多轮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比如1998年朱镕基推动的国务院机构大幅精简，国企下岗分流数千万规模的下岗潮，2003年后继续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以及2008年胡锦涛时期推进的大布置改革等。虽然结果经常不彻底，但至少中央承认财政收入下降以后，政府自身也需要缩编。习近平上台以后，也不断宣布机构改革、党政机构调整和精简编制。但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只是权力重新往习近平身上集中和部门重新组合，而不是真正减少财政供养总规模。有些部门被合并了，人员却被安排到其他单位。县区行政区划调整了，原有人员仍然需要消化。正式编制被冻结了，编外人员和政府外包却继续增加。职责越往基层压，基层需要完成的检查、维稳、宣传、统计和网格化任务反而更多。于是出现一种奇怪的局面。中央不断说机构要精简，基层不断说人手不够，财政供养负担却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增加。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习近平不愿意承担大规模裁员的政治成本。体制内群体不是普通就业群体，他们是中共组织体系最稳定、最直接的一部分。他们的工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金和社会地位都与现有政权密切联系。经济增长时期，增加体制内人员可以扩大政权的社会依附面。更多家庭依靠财政生活，也就意味着更多家庭不希望政权发生剧烈变化。可是到了现在，中国经济下降时期，这套稳定机制就变成了巨大的刚性支出。真正的大规模缩编，意味着要得罪数以千万计的体制内家庭。被裁减的不只是一名工作人员，而可能是一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住房贷款、子女教育和养老预期。习近平可以倒查30年民营企业，可以让房地产企业倒闭，可以让教培行业一夜之间消失，可以让普通年轻人躺平，但要公开裁减大批党政事业单位人员，政治后果完全不同。因为前者承受损失的人，很多本来就不是政权的核心组织力量，后者却直接发生在政权自己的基本盘内部。第二个原因是中国官僚体系本身没有真正的外部制约。企业为什么会裁员？因为收入下降以后，如果不裁员就会破产。家庭为什么会减少支出？因为没有人会无限给家庭输血。但是政府不同。地方政府没钱，可以向中央申请转移支付，也可以通过发行地方债来融资，还可以设立各种融资平台继续借钱，或者暂缓支付企业的工程款项，同时提高罚没和收费力度，甚至要求银行继续提供信贷支持，并通过政策调整把财政压力全面转移到社会层面。只要这个体系还能从外部吸血获得钱，它就不会首先选择伤害自己。加上中国没有一个独立议会，可以真正审查每个部门的预算。要求一个机构说明自己为什么还需要这么多人，也没有独立选举，让纳税人因为地方政府浪费财政而把官员赶下台。机构是否存在，人员是否保留，主要由共产党的机构内部和上级决定。任何一个党政部门在改革时，都会努力证明自己非常重要。宣传部门会说舆论安全越来越重要，维稳部门会说社会风险越来越高，市场监管部门会说经济越下行越需要加强监管，社区和网格系统会说基层治理任务越来越重。每一个部门都能找到自己不能被裁减的理由，最终大家都同意政府需要精简，但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同意先精简自己。这就是官僚体系最典型的自我保护。第三个原因是中共的官僚机构会主动制造工作，证明自身存在的必要。一旦一个机构的人数超过真实公共服务需要，他不会主动承认自己没有那么多事情可做，他会生产新的表格、新的检查、新的会议、新的宣传任务、新的考核指标。上面建立一个目标，下面就分解成几十项任务。省里要求留痕，市里就要求县里建立台账，县里再要求乡镇提供照片、视频、总结和数据。最后，很多基层工作人员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解决真实问题，而是证明自己完成了工作。机构越大，规则越多， 规则越多，又需要更多人执行和检查，然后再成立新的部门，监督前面的部门有没有执行。这套体系会形成自我膨胀，它的规模不再取决于社会真正需要多少公共服务，而取决于它需要多少工作来维持现有人员。所以中国今天一边是普通人觉得办事越来越麻烦，检查越来越多，表格越来越复杂，社会管制越来越细，另一边却是政府不断强调基层人手不足。这两个现象并不矛盾，正是因为中共的官僚体系生产了大量自我服务的行政任务，所以人员再多也永远不够。这时候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和我们同根同源的民主国家台湾。台湾约2300万人，公务人员约36万人，折算下来大约相当于每64个人对应一名公务人员，也就是大致64个人供养一名公务员。而中国按照前面提到的估算口径，大致是每7名城镇就业者对应一名财政供养人员。这两个数字视觉冲击力很强，但严格来说不能直接放在同一尺度上比较。台湾的计算方式是用总人口除以现职公务员，而中国这里用的是城镇就业人口，并且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更广，既包括公务员，也包括事业单位人员、编外人员以及部分退休人员，口径本身就不一致。但如果只停留在不能比，其实也会误解问题的关键。真正有意义的是治理结构。台湾的政府预算受到议会审议，人员编制受到法律和审计约束，执政党会因为财政浪费和公共服务失败在选举中下台。当外部社会能够对官僚体系形成约束时，政府规模即使不小，也必须持续解释它为什么需要这些钱、这些人。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问题也不只是人多不多，而是官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同时扮演了3个角色。它既是预算的申请者，也是预算的决定者，同时还是预算执行结果的主要评价者。在这种结构下，缺少一个真正站在纳税人或社会外部立场上的制衡力量，使得该不该缩编很难通过一个外部压力机制被强制推进。因此，问题的核心并不是简单的人数对比，而是在缺乏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一个不断自我扩展的官僚体系是否具备在财政压力下主动收缩自身的能力。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越南最近的机构改革才特别值得注意。越南同样是共产党执政国家，也有庞大的党政体系，但越南从2024年底到2025年启动了较大规模的机构和行政区划调整，推出提前退休、离职补偿和精简编制政策，并且合并地方行政层级。越南至少承认了一个现实：行政区划变了，人口结构变了，财政承受能力变了，政府机构和人员就必须跟着改变。中国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中国也会调整机构名称，也会合并部门，也会宣布精简。但是只要财政供养总规模没有下降，只要退休和编外人员继续增加，只要大量无效行政任务没有取消，所谓机构改革就只是在重新摆放桌椅。中国为什么不愿像越南一样真正往前走一步？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官僚体系的规模更大，利益关系更复杂。另一个原因是习近平已经把政治安全放到所有目标之前。在习近平的治理逻辑里，基层人员不只是在提供公共服务，他们还承担信息收集、舆情控制、人口管理、网格化监控、上访控制和维稳任务。经济越差，社会矛盾越多，习近平反而更加认为基层控制体系不能减少，还需要加强。从纯粹财政角度看，经济下降以后应该缩小政府；从中共政权安全角度看，经济下降以后更需要扩大控制。这就是习近平时代的矛盾。这也正是苏联后期走向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结构性困境与今天中共所面临的处境有着相当相似之处。苏联晚期的问题是一整套政治、经济和财政结构同时失去活力。它拥有一个高度集中、层级庞大、缺少外部约束的官僚体系，所有重要职位都受到共产党干部任命体系控制。这套体系在工业化早期能够集中资源，但到了后期，他开始严重阻碍信息传递和经济调整。基层为了完成计划向上虚报，上级根据虚假信息继续下达目标。企业不需要对消费者负责，只需要对计划部门负责。亏损企业不能倒闭，低效率部门不能退出，干部很少因为浪费资源真正失去职位。官僚体系不断维护已有预算、人员和权力，石油收入能够暂时掩盖这些问题。当经济增长停滞、石油收入波动、军费负担沉重以后，中央能够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真正导致苏联最后失控的并不是单纯公务员太多，而是官僚体系已经失去了根据现实缩减自身、淘汰低效组织和重新分配资源的能力。他知道旧模式维持不下去， 却又无法在不破坏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完成改革。今天的中国当然不是1980年代末的苏联，中国仍然拥有规模巨大的制造业，仍然深度参与全球贸易，民营经济也没有完全消失。中央政府的财政和金融控制能力远强于苏联解体前的中央政府，所以不能因为看到财政供养人员增加，就直接宣布中国马上会像苏联一样垮台。但是中国确实正在出现很多与苏联晚期相似的结构性预兆，政治安全开始压倒经济效率，官僚体系越来越缺少真实反馈，低效率机构难以退出，体制内外利益差距扩大，越来越多优秀年轻人不再相信创业和市场，而是集中考公考编，财政压力不断向社会转移。这些现象真正危险的地方，不是他们马上会让政权倒台，而是他们会形成一个越来越难逆转的循环。市场越弱，年轻人越想进体制，进体制的人越多，财政负担越大，财政负担越大，政府越要向企业和普通人找钱，社会负担越大，市场经济越弱，经济越弱，政府越担心社会不稳定，政府越担心不稳定，就越要扩大基层控制和维稳体系。最后，整个国家会出现一种非常怪异的状态，维持秩序的人越来越多，真正创造未来的人越来越少。这才是七比一背后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它不是在告诉我们中国有多少官员，它是在提醒我们，中国经济正在形成一套非常危险的逆向激励。创造财富的人觉得自己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分配财富的人却拥有更高的稳定性和保障。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年轻人都在研究如何考公上岸，而不是如何创造新的企业、技术和产品，这个社会短期可能更加稳定，长期却一定会失去活力。习近平为什么不缩编？可能不是他完全看不到财政压力，更可能是因为真正缩编需要他打破自己最依赖的权力基础。他需要地方官僚执行命令，需要基层网格控制社会，需要事业单位吸收就业，需要体制内家庭维护稳定，也需要这套庞大的组织体系证明他的统治仍然有效。所以他选择继续拖，债务还能借就继续借，土地卖不动就增加其他收入，地方没钱就靠转移支付，企业困难就加强征管，社保有压力就提高缴费延迟退休，公共服务缺钱就让医院、学校和家庭承担更多。这套做法能够把危机推迟，却不能消除危机。一个政权真正危险的时刻，不是他第一次出现财政困难，而是他明明知道原来的结构已经维持不下去，却因为害怕得罪自己人，失去了调整自身的能力。苏联最后遇到的正是这种局面。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但国家本身却越来越缺乏真正的活力与调节能力。对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在中国生活，你面对的可能不是突然的崩溃，而是一种缓慢但持续的挤压。更高的税费和社保负担，更少的公共服务，更长的工作年限，更难的创业环境，以及越来越明显的体制内外差距。当你看到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把上岸当作唯一出路时，这个政权的衰落其实已经进入最后的加速阶段了。